听经呢是要用以尊敬的心来听的，因为这是佛陀的法啊。只有你的心尊敬法呢，那个法才能够流入你的心中啊。如果你是漫不经心的呢，那个法流不进你的心呢。好，在没有开始之前呢，根据南传的传承啊，我们都要先礼赞佛陀三身。南无大沙三世啊，合掌啊！南无大沙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沙，南无大沙巴嘎瓦多阿拉哈多。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好，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主题啊是步步高升、啊、不是做生意的步步高升、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啊啊、佛陀呢在这个 Iti Vuttaka 经里面呢有讲到、啊、他说众生啊，如果能够知道像我知道的布施所带来的功德啊，众生呢就不会让这个孤寒以及吝啬的心覆庇他们的心灵，而不愿意跟人家分享啊。尽管呢这、就是他最后的一口饭啊，众生呢就是因为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布施所带来的功德，所以呢众生啊让这个孤寒以及吝啬的心覆庇了他们的心灵，而不愿意跟其他人分享，尽管呢这是他的最后一口饭。所以佛陀呢讲这个的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布施的功德非常的大，大到呢如果你知道啊它所带来的功德是如此的大的话，就像那一口饭是你最后一口饭的，你都愿意不要吃而分给别人吃。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哦、我们没有天眼通，没有神通可以看到布施所带来的功德是怎么大的，所以呢我们宁愿呢把这最后一口饭吃下去，自己吃下去，别人死活不关我的事，那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好，那佛教徒呢，身为佛教徒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布施的功德很大，所以呢很多佛教徒呢都很乐意布施。那请问你们啊，布施有什么功德啊？有什么功德？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的、哦、第一个是布施能够带来财富，所以呢很多人就特别喜欢布施，因为布施可以带来财富、哦、财富是众生追求的东西嘛、嗯、第二个呢布施什么功德？健康等等。还有呢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布施啊，当我们临终死亡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往靠着我们布施的功德往生天界、哦、人生中呢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啊？第一个就是财富、哦、我们这么辛苦做工上班，为什么赚钱呢、啊、就是要赚财嘛，所以人生追求的不外是财富，财来健康、哦、 那财富健康都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担心啊，我们死的时候要往生那里，死的时候往生天界才是我们的要追求的。所以呢，布施呢就符合了这我们众生要追求的两样东西，第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死后呢可以依靠布施的功德而往生天界。但是啊，今天呢我不只要讲这一些哈，我还要跟你们说行善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布施如果是为了财富的话，也是为了贪嘛，是不是？表面是很好听啊，我布施这个，内心呢是希望通过这个布施使自己成为更加富有的人，所以内心里面呢还是有一种贪，这样的心态呢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今天要矫正你们的心态。当我们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想一个人呢能够呢从他的储蓄里面呢拿出一点钱来布施出去，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更加能够发财还是等等不管他动机是什么，他今天呢能够把他的储蓄的一部分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讲的布施不只是布施给出家众布施给穷人啊需要的人等等都是属于布施。如果一个出家众比如说一件事业呢他已经很多供养了。而各地的一间穷人呢每天没饭吃，那你还拼命去供养给这些寺院，而旁边那位穷人已经饿到要死了，你都不愿意给他一口饭吃的话，我可以说你的布施啊纯粹是为了自己，因为你希望自己得更大的功德嘛，布施给世家人功德比较大嘛，布施给穷人功德没有这么大。所以这种布施呢是有分别心，有分别心，而且你是为了自己其实呢要矫正这个布施的心态我们应该当我们乐意的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得我们当下呢是在修什么，修放下，修不贪。不贪什么呢？不贪自己的财产。因为你能够拿出来，今天不管你布施给谁你能够把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给别人的时候呢，你当下已经修习，你在修炼了你对自己的财产的不执着，不执着不贪。所以你应该有这样比较正比较纯正的这个心态，这样你的布施呢会更加的圆满，更加的快乐。这是第一第二呢，当我们把我们的所有我们的财产我们有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时候，跟别人家分享的时候呢，在当下呢你对这个接受者不管那个接受者是什么人，有一定的慈爱。一般上呢我们不会把东西呢送给我们恨的人我们都把东西送给我们比较有对那个人比较有同情心的的人。所以当下呢我们也在不但我们在修无贪，对自己的财产没有贪着，而且呢对对方接受者呢有一生的慈爱。慈爱就是无嗔嘛，没有嗔恨，所以这种心态呢会比较健全并不是很不是为了得到更大的财富所以在行布施的时候呢要记得我们在修放下对自己财产的执着同时呢又修对对方修习慈爱，播送慈爱。 这个对放下对自己财产的执着呢，虽然你觉得说到现在为止呢不是很重要，但是呢在临终的时候呢，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因为根据佛教呢，人死临终的那一刻，那个心态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一生中啊做了很多很多善事，但是在你临终那一刻你还是放不下你的财产的话呢，你可能会出生成为那一间家里的动物，可能是小猫啊小狗啊等等。好，所以临终那一刻你的心是纯正的还是带着执着的，就会影响到你出生在善道还是十恶道。所以如果平常我们在 修布施的时候呢，也能够提醒自己呢放下对财产的执着，放下对我自己财产的执着，这断了啊，细以为长了过后呢，当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你也很能够放下你对你财产的执着，这样的呢你就会往生天道了。所以这种就是健全的心态，好，一个健康的心态要怎样去做布施。好，那布施功德这么大，但是呢佛陀说啊，比布施功德还大的是持戒。所以我们步步高升嘛，做了布施过后呢我们持戒。那我们持戒呢，有的我们东方人啊比较有一种顺从的性格。啊，为什么要持戒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佛陀说要持五戒，我们就持五戒吧。来禅修要持八戒，我们就持八戒吧。到底为什么要持戒？哎呀，不要问这么多了，反正佛陀讲啊，跟着他去持了。这是我们东方人的心态。但是西方人不是这样的啊，西方人说告诉我为什么，有道理我就跟，没道理 sorry 我不会跟你。所以呢这个西方人这点呢有他的好处，东方人是以信为主，信心为主啊，总之佛陀讲什么就跟了，老师讲什么就跟了，错也跟了。因为你自己没有分辨的能力。但是西方人呢是以慧为主，智慧，以智慧为主。他什么都要去问个清楚先。所以呢他西方人没有我们东方人的信心之强。但是我们东方人呢又缺乏西方人的智慧。两个都是偏激。最理想的是要走中道。要有信心。对这个 佛法身呢有信心，同时也要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不要呢一个出家人讲什么你就跟什么了，这样他带你走邪路你也跟着去。所以自己呢有时候要训练自己的智慧，不要全部听信别人讲的话，就尽管他这是出家人。所以佛陀有讲过嘛，不要听信老师所讲的一切，自己试试看，做了过后烦恼有没有增加，有增加错了，走错了，烦恼减少了这条路就对了，这个才是有智慧的做法。那为什么要持戒呢？相信大家都有持戒吗？为什么要持戒？持戒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相信因果啊，我们相信因果。在亚洲呢很多人呢信佛都是因为相信因果，在西方呢就不是了啊，在西方呢他们都是从禅修开始的，他们不相信什么因果不因果啊，因为西方是讲相信创物者嘛，这个神啊创造了一切，由神来判断谁该受处罚，所以他们没有这种因果的观念。他们认识佛教呢是从禅修开始的，我们认识佛教呢是从因果开始的。但是呢他们从禅修开始过后呢慢慢进入佛教过后，他们就慢慢接受因果的观念了。 好，我们持戒呢，是因为呢，我们相信因果。我们讲，我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好，当你把一粒球啊钉进这个墙壁的时候啊，那个球会怎样？会怎样？反弹，反弹。你丢大力一点，它就反弹的更大力；你丢小力，它就反弹的小力。这个就是因果啦，因果就是这样。好，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不管是身、口、意，就是你把球丢出去的啊，每一个呢，身口意的这个活动啊，都有它的一个业力，那个反弹回来的就叫做业力。所以我们了解呢，我们的身口意啊，如果是不好的、恶的，它就会有一个业力，那个业力呢就会跟随着我们，时间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偿还果报。那我们都不希望，比如说我们不希望自己短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命嘛。我们不时过后呢带来财富，财富有了财富过后，如果我们短命的话，也没有机会享受这个财富，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只要有财富，我们同时还要长寿，所以可以享受我们的财富。那要什么长寿呢？就是不杀生。为什么不杀生可以带来长寿呢？这是养生吗？怎么变成不杀生呢？好，为什么不杀生可以带来长寿？因为啊，佛陀说，皆般若僧亦可畏甘芒瓦达蜜。他说呢，佛陀说，意念就是业，意念就是业。那为什么杀生会带来短命？我现在从业的角度来解释给你听啊。当你杀一只鸡、一只狗、一只鸡、一只鸭的时候啊，你就有一个意念要使到它短命，因为你杀死它，它当然短命了，没命，不只是短命，没命了。好，所以你带着一个意念使到它短命或者没命，把它生命给弄短了，因为它死了，因为你而死。所以那个意念就是业。那业呢，刚才讲到的，你把一粒球抛过去，它就弹回来，是你已经做的有了这样的意念，所以你就杀。所以当这个球弹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意念要使到别人短命啊，结果呢自己也变成短命了。业就是这样操作。业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也是最有情的东西。它不分你是尊贵的、卑下的，不分你是首相啊还是乞丐啊，总之你造下什么业，你就还什么的债，不分贵贱。所以我讲它最无情，也最公平，也最有情。所以因为这个相信因果呢，我们要长命嘛，我们要爱护，每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这个避开啊持戒，持不杀生戒，是这个原因哦。并不是佛陀说要持不杀生戒我就跟，为什么要跟不知道。是这样的原因。同样的偷盗也是这样啊，我们不希望我们很有钱，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钱被人家偷啊。那我们不希望钱被人家偷呢，我们就持这个不偷盗戒。人家说了，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啊。如果能持戒圆满的话，你去到那里你什么都不用怕。为什么不用怕呢？因为戒会保护你们，这个就是信心了。 啊，这个就是信心。如果你真的对佛法有信心的话，你要对你的身口意所造的一切善跟不善有信心。啊，只要你认为你自己持戒圆满，从来没有想要伤害别人的心的话，你去那里的话，你都是受人家欢迎的。你不用怕人家会好暗算你啊，还是怎样啊？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暗算别人的心。所以呢，我们持戒呢，是因为我们想保护自己。佛陀说呢，他说啊，那些做官的哈，做首相啊，做国王啊，做将军啊，他们出门呐、啊，都要带着很多 bodyguard， 很多的什么 bodyguard 叫什么啊？保镖哈、啊，对的，好、啊，他们出门呢都要带很多保镖出去，要、啊、保护他们呐、啊。但是佛陀说呢，这种保护呢，并不是真正的保护。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保护啊，是外在的保护，不是内在的保护。好像美国很多总统不是被枪杀吗？他们出门也是有保镖啊，但是为什么还是很多被枪杀？因为佛陀说，这种外在的保护啊，并不是真正的保护。那什么是真正的保护呢？佛陀说，持戒才是你内在真正的保护。好，如果你持戒清净啊，你出门呢没有一个保镖，你也放心不会被杀害，你不用提心吊胆，因为你有内在的保护，这种才是最重要的保护。所以呢，我们持戒啊，我们持戒是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相信因果，持戒过后呢，我们就受保护了。好，要有这样的对持戒的理解，才不知道为什么要持戒，好，才不会说不知道为什么要持戒。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们持戒是因为我们对众生啊，我们要培育对众生的悲悯之心。就像你走在啊，走在这个半夜啊，你走在路上啊，突然间呢，有一个人呢拿着一只刀啊，指着你的喉咙要杀死你，你什么感受？什么感受？害怕？为什么害怕？怕什么？怕死？为什么怕死？因为你爱惜生命，对吗？同样的。推己及人呐、啊，你这样怕死，这么爱惜生命，别人不怕死吗？难道别人不爱惜生命吗？每一个众生有生命的人都是贪生怕死，这是一定的，除非是阿罗汉。好、哦，所以每个众生呢，不管是动物啊，两脚的、四脚的、五脚的啊，飞的、水上走的啊。每一个众生只要他有生命的话，他们都是贪生怕死。那我们既然了解自己也是贪生怕死，别的众生也是跟我们一样的，那我们恨别人杀我们，我们就不应该去伤害别人，这是同理心啊，啊，同理心啊，也是悲悯心。所以我们持戒呢，是为了培育我们对众生的一种悲悯，而这种悲悯呢，又是站立在我们自己那个同理心方面。啊，所以我们啊不伤害别人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爱惜生命，别的众生也爱惜生命。我们不偷别人的东西，因为我们恨自己的东西被人家偷啊，自己的财产被人家打劫，所以我们不去做我们自己恨的东西啊。我们恨人家说谎欺骗我们做生意，尤其是做生意人啊，所以我们恨被人家啊欺骗了啊，钱财被偷被欺骗了， 同样的，我们恨的东西呢，我们也不应该加在别人身上。好，我们，然后呢，我们呢，喝酒啊，有时候啊，喝到醉醉啊，乱乱讲话，平常不会讲骗话的也会讲了、啊，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后果很严重呢，所以呢，我们也不希望呢，人家啊，也一样喝酒喝到醉醉的，突然莫名其妙就打你了，骂你等等。所以基于我们恨的东西，我们不愿意去做，我们不愿意人家把这些我们不要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啊，我们也应该避免呢把我们恨的东西加在别人身上。这个就是啊，站在同理心方面，我们对对方培育这个悲悯的心。那持戒跟这个布施哪一个比较容易做？哪一个比较容易持啊？来，请回答。持戒比较容易还是布施比较容易？布施比较容易啊，为什么呢？布施这么辛苦，将来钱要拿出来，你持戒啊，一分钱都不用花，为什么布施这么容易？好，自己回去思考吧，不要全部都等老师给你回答，自己回去思考。好，好，这两个呢，布施持戒都是功德无量。好，但是呢，佛陀说啊，还有一个人比这两个的功德远远的殊胜。好，好，这就是善波慈心 ，metta 慈心。那善波慈心的功德啊，远远超越了布施跟持戒。什么是慈心呢？我们叫 metta 啊 ，metta 慈心禅呢？慈心呢、啊，就是对众生呐、啊，有一种希望众生呢平安快乐。没有灾难，远离一切危险，然后希望众生呢平安快乐，远离一切危险，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看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呢现在呢乱七八糟的，很多灾祸，很多灾祸呢，我们认为啊这些灾祸啊，好像啊比如说天灾人祸，人祸当然是人为的，但是呢我们呢认为啊天灾啊，比如说 tsunami 啊，我们这边马来西亚还是比较幸福的，有一次呢我去台湾的时候啊，在洗澡的时候啊整个楼都会摇啊，我们马来西亚都没有这种体验嘛，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地震啊，那有时候做梦的时候在摇篮里面呢都不懂是在梦中还是真的是在地震。所以呢，然后去到台湾又有台风，那去到美国呢又有龙卷风，哎呦，很多灾难的。我们马来西亚是个幸福之地，所以很少这些灾难啊。那这些天灾啊，我们都是认为是不能够控制的天灾嘛，我们怎么去控制呢？啊，其实我们错了，一切有因必有果。佛法的一切有因必有果，为什么天灾会发生呢？追根究底还是人为的，还是人为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好，我给你一个例子哈。日本呢有一个研究，有一个研究家，他专门研究水的啊，他出了一本书很出名的，水的秘密。The secret of water， 水的秘密。他研究一个水呢，比如说这杯水，满满的一杯水，然后他就对水说：“我感恩这杯水。”一句话罢了，我感恩这杯水。然后呢，他就把这杯水拿出来，放在显微镜里面看，看它的变化。这个水呢，就化成很漂亮的水晶。然后呢，他再拿另外一杯水，那杯水， 笨蛋，一句话，笨蛋，好，放下来，然后再拿了水，再去放在显微镜看，那个水呢，就变成很丑陋的样子，再也画不出漂亮的水晶了。这表示什么呢？这要告诉我们什么？这要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心如果散发出的是慈爱的，那个慈爱的磁场啊，可以影响到别人。不要讲影响到别人哦，连水啊，一个我们认为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受影响，更何况是人类有生命的东西。所以他不断的去、研究，他去了全世界，如果有什么灾难啊，在那边拿那边水回来研究，马上化成那些很肮脏很污秽的东西、那如果呢，那个水呢是受过这个出家众啊诵经过后的，他再来化验一下，那个水呢马上变成很漂亮的水晶。所以就算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受一个人的心境的善跟恶影响。那地球啊会不会受我们的善跟恶性影响？会不会？来给我回答，会还是不会？会，这是有科学证据的、所以湖南面的话，神是天灾吗？表面是天灾，最根究底是人的贪嗔痴啊，已经啊使到这个水都受不了了。这个海洋啊、水啊、地上啊，这个我们大地下面是水啊，这个海洋啊、大地啊，都受不了我们人类啊拼命发出的贪嗔痴，他们都要抗议了。要怎么抗议呢？就来一个暴风雨啊，来一个 tsunami 啊，来一个地震啊，让你们去，让我们去尝尝我们所付出的贪嗔痴所应该得到的果报。如果没有这个日本研究学家啊，通过他的科学的证据来证明的话，当初还实在是不了解tsunami是人为的。但是因为这个证据已经通过科学家的试验了，不由得我们不相信。所以呢，世界上的天灾人祸，我们所发出的不相信啊，是不是要负责任？是不是啊？要负责任吗？我们要负责任。那鼠难面发生、地震发生、鼠灾发生啊，这干旱发生，到最后谁吃亏？谁受苦？人类受苦，对吗？人类受苦，所以到最后呢，因果还是回到自己的身上，这个就是因果关系了，因果循环了，谁也躲不了。别人说，这个是那些人做的啊，我都没有啊，你没有，但是你时常发出的不恶，这个恶念呐、嗔心呐、都使到地球受不了了。所以话又说回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慈心禅的重要了， Metta 的重要。我们呢如果能够时常呢对众生发出一个慈心，愿一切众生远离苦难，愿众生平安快乐，这个就是它就散出一个磁场。我们现在都很讲究磁场的，现在世界都在去研究这个。我们还有 Wisdom HealingListen Healing 是怎么讲呢？远远的啊，你在美国，在这边我就可以治疗你了。通过什么治疗啊？通过磁场嘛，因为它散出一种磁场就可以治疗别人了。这些在佛教早都讲的了，都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个慈心呢，它有什么力量呢？我讲一个例子。我自己本身呢也体验过两次了，但是因为每一次呢我都讲我的例子啊，我也不想再讲了，我今天拿别人的例子来讲吧。有一个 shadow 啊，一个长老在缅甸，他住在大森林里面，大森林我们都知道有那些老虎野兽的， 在他的谷地下面呢，时常有一只老虎住在他的谷地下面，相安无事嘛，大家都没有不发生什么事，因为这个住在森林的比丘啊，一定要修这个十爱忏，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呢，有一天呢，然后这个长老呢有一个嘎比亚啊，有一个侍者嘎比亚，那有一天呢，当天的时候，这个嘎比亚呢在外面呢起火，生火取暖呐、他就烧柴了，那个老虎就来了啊，老虎来呢就在他每次在这个长老的谷地下面睡觉啊，躺着。那睡到一半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就打哈欠了，这个老虎打哈欠，他就开一口的时候呢，那个侍者他嘎比亚突然间起了一个不善心啊，他说呢，我现在烧的这个火，如果那个木材呀、火柴呀烧的着火，那个柴呀，如果我拿一只啊丢进那嘴巴里面呢、不知道会怎样。他突然间呢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善心呢、那个老虎呢都可以感应到他的不善心，所以那个老虎啊马上怒吼起来，哇，吓得那个侍者啊吓到要全身发抖。然后呢，那个长老呢就刚好在谷地里面，他就跟那个很大声就跟那个侍者讲，我说你是不是对这个老虎起了不善心呢、那个侍者马上就知道，的确他对老虎起了不善心，所以他马上呢改换他的心境，然后把送慈爱给这只老虎，那这只老虎呢马上又倒下来，慢慢的又睡着了。所以呢，这个慈心的力量啊，我们所化出来的磁场善还是不善的，虽然呢我们自己看不到那个磁场是看不到的嘛， energy 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的力量呢的确在的，而且它会影响到别人的心态。比如说你去找一位朋友，你一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朋友啊刚好跟他太太吵架，你还会不会想进去，还是想逃跑？想进去还是想逃跑？逃跑，为什么？因为那个磁场很不好，他虽然不是骂你哦，但是那个磁场呢就影响到你的心态，你恨不得快点大腿而跑，等他不吵架你再来找他。这个就证明说别人的磁场可以影响到我们啊，同样的，我们散发出的磁场善还是不善呢，可以影响到我们种的树木。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去每天对你的树，如果你很喜欢种树的，种那些盆栽的话，你回去浇水的时候散播慈爱给它，你那个盆栽长得特别茂盛。因为我已经讲过了嘛，树语都可以感应我们的心啊，我们种的树木草花都可以感应我们的心。那如果你作为老板的你要你的公司啊生产力提高的话呢，你还是多多送慈爱给你的工人吧那工人呢就会卖力为你做工了所以呢，这个慈爱呢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现在这个时刻最需要的了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力量有限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如果大家都对其他众生呢怀有这个慈爱的话呢，我们每一天呢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散播这个慈爱给一切众生、一切地球一切这个生存的东西的话呢，它还是无形中还是可以改变一些可以扭转一些悲剧的发生所以佛陀在真知部呢有讲到，他说如果呢刚开始，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国王君主他的心是充满贪嗔痴的， 他所领导的这个人民呢，也是会充满贪嗔痴。那如果整个国家充满贪嗔痴的话呢，那这个磁场所散发出的磁场呢，会影响到地球的运行，会影响到这个星球啊、地球啊、月亮啊、太阳的运行。当这个地球、太阳、月亮的运行被影响到的时候啊，天呢就不会跟着平常的规律而走了。天呢就会在该不该下雨的时候它下雨，该下雨的时候它不下雨。这个对我们可能做生意的可能不重要，但是对那个农夫啊、种田的，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不该下雨的时候下雨的话，就会影响很多农作物。我们的生命是靠农作物的，我们不要忘记了，不是靠钱哦。如果你有，你是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今天呢，所有的农作物，因为天已经改变了嘛，该下雨不下雨啊，不下雨才去下雨的话，所有的农作物不能够收成的话，最后呢，大家饿肚子。不管你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还是乞丐，大家一样饿肚子。所以到最后呢，也是我们的损失。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呢，都影响着整个宇宙啊。所以不要轻易啊起贪嗔痴，因为我们轻易起贪嗔痴呢，就影响到整个宇宙的这个运行，而到最后呢，受害的还是自己。虽然不是直接看到，比如说tsunami 啊，捡走了百多个人呢、你说那你是我害的。死亡的发生，那也是我害的，你看不到嘛？但是我们散发出那种看不到的磁场，已经在培育这种灾难的那种 potential 那种潜能了。所以呢，为了拯救地球、拯救我们自己呢，我们一定要修这个慈心禅。那慈心禅呢，也是修定的一种方法。我们有戒定慧嘛，修定呢，慈心禅是修定的其中一种方法。它不但呢可以柔化，柔化我们的心灵，同时呢，所散发出的磁场呢，也可以改变周围其他人的心态。这样呢，大家呢就身处在一种融洽的环境里面。那心呢就更快的定下来了。自己修了慈心禅过后呢，我们呢睡眠早睡早起，睡眠也睡得好，没有噩梦，心呢都是处在一种清安快乐的心境。有钱不快乐也没有用，有钱长命，但是活得一点都不快乐也没有用。所以呢，我们持戒，我们不是带来财富，我们持戒带来长命，也要加上快乐。没有快乐的话呢，钱、生命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种苦。这个就是为什么持戒的功德啊，不是这个持行的功德啊，远比这个布施跟持戒还要殊胜。而且呢，你看，如果我们对众生啊有这种慈爱的心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去伤害众生，对吗？就我们不用持什么戒，你对众生如果已经有了一颗慈爱的心的话，你还怎么持不杀生戒？你根本就不会去伤害他们。你不用每天去念我持不杀生戒，早上念晚上念，不需要，因为你的心呢，你根本对众生充满着这个悲悯慈爱。你念不念持戒，你的心早已经持戒了。那你的心对众生充满着慈爱的话，那众生有困难，你会不会去帮助他们呢？你会不会把你的财产分一半给他们，分一点给他们呢？当然是会的嘛，因为你对众生充满着慈爱，所以你也不用什么特别去布施，只要有机会，你自然就会去做了，不想什么布施会带来财富等等，因为你的心就是想帮助他们而已。 好，好，所以呢，我们步步高升呐、啊，从这个布施到持戒，从持戒呢到对众生散发一种慈爱的心。但是佛陀说，还有一个呢，功德比这个还要殊胜，那是什么呢？啊，义工还是什么？来，你们猜猜看。好、哦，还有一个呢，比这个的殊胜啊，16倍以上，16分之1，他的功德远远超越了这个慈心禅。我们现在已经分析了慈心禅的力量是这么的大，好、哦，但是佛陀说还有一样东西啊，他的功德远远超胜了慈心，是什么？嗯，来什么啊？镜像？什么是镜像？哈哈哈哈哈！从你们的回答，我还知道啊，你们的禅修啊还不到火候，还需要用功加油啊！啊、哦，佛陀说呢，最后那个功德啊是。看到生灭，看到生灭，就是说维巴森纳啊，维巴森纳。当我们观五蕴的时候，看到五蕴的生灭，纯粹的看到那么一次罢了啊。你能够看到五蕴的生灭，那个功德啊，远远超胜了慈心禅。很惊讶吧？好、哦，所以呢，到最后呢，那你可能会很奇怪，诶，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好、哦，那是因为呢，你的看法跟佛陀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你是凡夫，佛陀是圣者。好、哦，怎么不一样呢？好、哦，布施、持戒、善持爱禅。这个都是福报非常的大、哦、它可以让你往生天界，它可以带来财富、长寿、和平、哦、慈爱禅呢，如果你修到禅那、啊、还可以让你出生半天界，哇，功德这么大，为什么会比不上看到生灭，无蕴的生灭、哦、因为这些呢，持戒、布施、持戒、慈爱禅呢，都是属于延长轮回的，都是属于延长轮回的功德。但是佛陀说轮回是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生，不管您是生在人界、天界、梵天界，有生必有死。我们佛教没有永生啊，你要求永生，那是你就去基督教好了。好，我们佛教不讲永生，因为佛陀讲一切法都是无常变化的，哪来的永生呢、啊？永生有什么好啊？如果你出生永远都不死的话啊，才糟糕了，对不对？比如说你啊，生出来就很就有病了，好，一出生就有病，又不会死，哇，那不是糟糕？所以呢，永生有什么好啊？永生不是好的啊、哦，更何况没有永生啊、哦。所以呢，佛陀说有生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这个是轮回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这个布施、持戒啊、善持爱禅呢，都是延长。轮回的功德，对一个还喜欢在轮回中旋转的，这的确是很好。好，因为呢，10000个呢，只有一个想脱离轮回罢了，9999个还是想继续留在轮回中的，因为可以享受。 他只看到享受，他没有看到享受过后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人都是短视的嘛， short sighted、啊、我们是看到眼前、啊、我没有看到享受过后这个灾难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是一杯蜂蜜、啊、蜂蜜，那一只蚂蚁啊，它看到蜂蜜了，它会不会过来？它是被这个蜂蜜的甜味给吸引了，它就钻进去蜂蜜了，吸吸吸啊，蜂蜜吸到最后是不是死在里面呢、啊？啊，所以当他开始走进那个蜂蜜的时候，他有没有看到蜂蜜的危险？没有，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蜂蜜的危险，才会跑进蜂蜜而死在里面。同样的，众生也是一样，在享受的时候呢，没有看到享受背后所带来的灾难。我们跟蚂蚁差不多一样，跟这个差不多一样的，我们不要笑他们，好、啊，同一条船。大家都是同在一条船上、啊、所以呢，对那些还喜欢在轮回中游走的呢，我就鼓励你们布施、持戒、修持爱禅、啊、那如果一万里面一万个人里面还有一个呢，认为轮回已经够痛够很苦了，我想彻底的脱离轮回的话呢，那你就要修毕达三那了，做到有一日看到这个无蕴的生灭。我看到无蕴的生灭呢，就能够缩短轮回。为什么？为什么看到无蕴的生灭会缩短轮回呢？来，如果你能够回答的话呢，我知道这个位置就要让给你了。为什么看到无蕴的生灭会缩短轮回呢？好，当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啊，你们执着不执着生命？执着吗？是不执着生命的执着，所以大家还贪爱生命啊。虽然佛陀跟我们讲了千遍万遍啊，人生是苦，佛陀讲了嘛，苦集灭道，是圣地。第一个地真地就是苦啊，苦，什么是苦？生老病死愁，生老病死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无取蕴是苦。第一个开示的四圣地就是苦苦苦。好，生老生就是苦，佛陀讲了很多次，但是我们现在还执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认为是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生命所带来的危险，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如实之见生命所带来的危险。生命有什么危险呢？好，我们现在带来很多危险，但是时间不允许我继续讲下去，我们只讲说生灭的危险好了。好，比如说你观这个维巴三那，好，让你观你的心，观你的受啊，观我们的身受心法啊，比如说观我们的受就好了，观我们的乐受，观他乐受，然后观到他无常，然后看到乐受一直生灭，然后再回来观身体，也看到身体的四大一直生灭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诶，这样一直生灭的东西，那里会是好的？这一直生命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主宰它。你说你身体，你千万不要往灭去，它不听你的话，它只听自然的法则，生灭是自然的法则。好，所以身体它的灭去不要再生了，它又不听你的话，它只是在那边生灭，你觉得说你没有办法操纵这个生灭的过程。一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操纵的话，是不是有危险性啊？比如说你出门了，你都没有办法操纵自己，会不会跌倒啊？你会不会觉得很恐慌？真的会很恐慌。如果你能够操纵自己行动自如的话，你才不会恐慌嘛，对吗？啊，你一出门你的脚也不会走，手也不会走，那 也不会看左边右边，你都没有办法操纵的话，你一定感到很恐慌的。同样的道理，当你看到生灭一直不断的生灭，而你又不能够控制这种现象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恐慌了。你就会觉得，诶，这个生命啊，这个身心跟我以前认识的是不一样的。我以前认为我可以控制它，是快乐的。现在呢，通过这个生灭，哦，我看到的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化的，它是不能够受控制的。不能够受控制的都是苦相，都是苦的。所以你开始如实知见这个生命的真面目，这个身心的真面目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开始要放下，你就会开始不愿意再执着，不愿意执着这个身心了。当你不再执着这个身心，就是你对这个身心不再存有贪念。当你对这个身心不再存有贪念的话呢，啊，你那个轮回的根呢，啊，就被拔掉了。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啊，轮回的根本是什么？贪爱，千万不要忘记啊！苦集灭道，什么是极地啊？贪爱是极地，所以轮回的根本就是贪爱。贪爱什么呢？贪爱生命，贪爱享受，贪爱生命，贪爱享受也是要靠生命去享受啊！没有生命怎么去享受？好，所以轮回的根本是贪爱。当你如实看到身心一直生灭，然后受生灭不断压迫所带来的那个苦中，如果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呢，你就愿意放下对身心的贪爱。当你放下对身心的贪爱，就是解脱，解脱什么？解脱轮回了。所以你就能够缩短轮回，明白吗？听得懂吗？再多讲一次哦。好的法啊，一次就够了哈，再一多讲就听那个经了哈。好，再多讲一次哈。如果这种法呢，再听十遍的话，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哈。每一次听呢，你的理解力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你今天理解就到这边，下次再听你觉得，诶，我好像以前没有听到呢，为什么没有听到？不是没有听到啊，是因为你的理解力还不到那个程度可以消化我要讲的东西。好，再多讲一次哈。为什么看到生灭呢就可以斩断轮回？因为当你，因为我们不能够斩断轮回呢，是因为我们还贪爱生命，我们希望生命一直延续下去。这个贪爱就是轮回的根本，有这个贪爱呢，你的轮回就是一直下去的，没有办法逃避。好，所以当你修Vipassana，修这个观禅的时候啊，当你观这个五蕴的时候呢，你的观智成熟，你看到五蕴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受生灭压迫，你可以感到一种被生灭压迫的那个感觉，那个被压迫的感觉就是苦了。Dukkha， 我们巴利文讲 Anicca Dukkha， 就是 Dukkha 了。好，然后你感觉到被无常压迫，那个苦呢，同时也是无我的 Anatta。 因为它的生灭的过程不是受你控制，不能够受你控制，你不要叫生起不灭，不行，你的生命你都没有办法控制。我要只要出生，我不要死，可以吗？不可以，连佛陀都不可以控制这样的现象。好，所以那个生灭的过程呢，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叫做无我。所以你就体验到了无常、苦、无我。你对你这个身心啊，了解到这个身心的真面目就是无常、苦、无我。你开始如实知见，当你如实知见到这个身心就是无常、苦、无我的话，你就会放下对身心的执着。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放下，是因为我们还认为身心是带来快乐的，身心是永恒的，身心是有一个我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放下。修观智就是要如实看到身心的真面目，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假象，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用智慧去看的，是用观念去看。好，我们修无上三那智慧禅，就是用智慧去如实看到身心的真面目，然后才能够切断对生命的执着，最后呢才愿意放下。放下就是解脱，解脱就是解脱轮回的漩涡了。所以说哈，在佛，在这个佛陀里面呢，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解脱生死轮回才是真正最殊胜的功德，并不是带你去轮回一再的流转。好，因为有生必有死，有生它有很多痛苦，病的痛苦，老的痛苦，得不到的痛苦，爱别离的痛苦，到最后死亡，把你所有辛辛苦苦所赚来的东西你全部都要放下，你所爱的子女，你所爱的父母，你所爱的同伴，你全部都要放下，一个人离开世界。痛苦还是快乐？痛苦的。佛陀先告诉我们还没有体验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体验到这些嘛，先告诉我们这些都将来都会发生。有试过的人，他听到佛陀的话他就开始要出家了。没有智慧的人听了一万遍，还是人生还是美妙美好的，我情愿在轮回中多转几圈。那个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有下四恶道的危险哦。我只看到人是啊，有痛苦啊，的确，但是也有快乐啊。那你的快乐永恒呢？不永恒啊。永恒的话呢，你看很多人结婚过后，现在离婚很普遍。他结婚的时候，那你会想到会离婚，是不是？如果我结婚还想到离婚，我当初那里要结婚。我结婚的时候是因为快乐嘛，因为跟他在一起我很快乐，所以我结婚。那你知道五年过后悲剧了，我只想离婚罢了。证明什么？证明快乐不是永恒的。就佛陀他用智慧眼看到了，比我们超越的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甚至我们讲清楚，但是我们还是执迷不悟啊。所以呢，佛法难闻经已闻了，佛法地下难闻，这种法谁想听啊？人家要听的是怎么发财，怎么长寿，怎么养生，这种呢满座全席啊，包大碗，而且还要钱的，300块都无所谓，这人的人性嘛。所以呢，学佛的人就是逆流而上，所以学佛的人是很难得的，因为佛法跟这个世间法刚好背道而驰，完全相反。好，我想今天呢，我的这个开示呢也应该到此结束。我会给你问问题哈，我们再稍微结论一下哈。为什么我今天用的主题叫步步高升呢？就是我们要从基本的，从布施开始，然后到持戒，然后到修慈爱财，到最后呢，我们要修观智，观智来如实之见我们的身心到底是什么东西，而开发我们的智慧，所以呢叫做步步高升。好，谢谢。好，等一下哈，因为我要允许他们问问题哈，行。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业力。业力阻挡你是吗？ 对不对？你说你认为那个拉这里那个是业力是吗？哦，一半是业力，一半是自己呢还放不下啊，自己的决心还不够啊。只要你知道生灭，这个就是内观了。对的，你知道。是的，所以你要看到念头的生灭。如果你能够看到念头的生灭，就算你没有在那边坐禅呐，也是修内观。等下那个，因为你问的问题很有水准哈，让大家听听啊。
OK， 因为我有看四年初的那个四分地，所以我刚才老师所提到那个问题，我又重复问一次，我就明白。因为内观是有我们有念头，念头是来控制我们去做的。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是由他这个东西来控制，可是我修内观，我是不懂内观是的含义是什么，可是我会知道那个念它会生，它会灭。
你能够这么观，这个就是内观了。
哦，这个就是内观。哦，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内观，然后生命，我们既然做的人，我们就生就生命。可是我明白老师讲，我要做那个。好像有一种地理错地理，因为我们有父有母，有，因为我们是要有家庭，可是那个业力哦，好像是有地理的，我们错一步。
是的，是的。